不过斯密在论资本利润时又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因为还没有出现城市和耕地荒芜的局面，而且就业岗位和维持劳动的资金都保持不变，最底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尽管缺乏，却还能勉强敷衍下去，因而没有造成该阶级人口下降。他分析说，如果一国所获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它就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即使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中国，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亦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这就说明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和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也许比自然资源更重要，阻碍中国发展的是现行制度，比如中国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禁止在法制下所许可的其他交易，贫者或小资本家缺乏安全保障，而随时可能遭受下级官吏的掠夺，国内各行业不能让其投入充足资本和自由经营，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以致中国高利贷盛行。亚当·斯密对中国的这些印象显然都来自安森游记一类的报告，而他对这些印象的分析与评价正表现出中国在他设想的社会发展蓝图之外，除非中国改易英国的制度。在始于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陆续见识了世界上的出民文化，这也促使知识分子们去解释这些文化的存在，并对欧洲社会怎么从类似这些人的状态进步到后来的样子加以理论化阐释。新的思想揭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自我进步，蕴含着强烈的今天比过去先进、今人比古人优越的意味。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界定了野蛮的概念，他描述原始人生活在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的状态下，他的生活孤独、贫穷、肮脏、残忍、简陋，而所有好的和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一低级状态的缓慢发展中产生的。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学家也清楚地断定，启蒙是在人类求上进的进步中逐渐产生的。前述休谟与亚当·斯密也从不同侧面论证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他们还没有对社会的总进程进行概括和分析。与此种进步思想相伴随，产生了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固定阶段的概念，通常分为野蛮时代、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但有人分得更细，比如18世纪末的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分了10个阶段。孔多塞1795年发表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类可以持续进步到最终的完美状态。它展示了人类以同其他野兽无异的最低级的野蛮状态为起点，不间断地在启蒙、美德和快乐之路上前进。它将人类已经走过的阶段，或者说伟大的历史时期，分为9个，分别是部落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人类精神在希腊进步的时代、科学进步时代、知识衰落时代、科学复兴时代、科学与哲学挣脱权威束缚的时代、笛卡尔至法国大革命时代。第9个时代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启蒙时代，而未来还会有第10个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并且注定走向实现人权和人类的完美。他坚持在过去的岁月里对人类发展加以正当干预的普遍法则未来依然会起作用，提出过去整部历史所表现出的将成为未来鲜明特征的三种趋势是：摧毁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摧毁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个人进步及智力、道德和身体等个体品质达到尚不能确定的完美性。当然，他所展示的国家与个人将趋向的平等并非绝对平等，而是自由与权利的平等。他相信国家和人如果同样自由，就会因为都向往自由而趋向平等。所谓不确定的完美性 是因为进步要受到人性的状况和它周围环境特征的双重影响。但他坚称这些条件与无止境的进步步调一致，人类思维可以不受固定限制的分配，来使他自己在知识和品德上取得进步，甚至延长肉体的生命。与这种进步思想相对应，孔多塞也非常重视公共教育，认为这是确保进步之途。此书以其强烈反感所有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著称，也同样反感君主制。孔多塞这部作品明显是以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为坐标，但他在书中也给了中国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安排，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在他的进步体系中地位很低。孔多塞把中国文明安排在第三个时代，即刚刚脱离了游牧时代，而且似乎一直没能进入科学进步时代，其下限是拼音书写的发明。他说这个时代是几乎所有已知宗教的起源，并且这些宗教的创造者和皈依者制造出迷信的体制，垄断教育，愚弄人类，不再想要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若知道这种任意摧残人类能力的权利能发展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民族相继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唯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至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中国和与中国同样体制的亚洲大帝国的统治者满足于驯服人民，不喜欢追求真理和新的办法，仅保存一些对维持自己信徒的信心严格必须的古代科学，结果导致科学中的一切进步都停顿。以前经验证的科学知识有些也会在后世消失。在这类广大的帝国中，当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就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亚洲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发明了拼音书写，但他们却没能继续进步下去。只有当这一发现在希腊人中间流传开来后，希腊人的天才们才为人类开辟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希腊人是唯一有可能设想主宰人类命运的一场新革命的民族。从此，文明的发展历程都从希腊开始书写了。孔多塞在提到文字从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转变时，对于中国文字至今仍处于这一过程的过渡阶段表示同情。